谢洪金麦赞美团为我们带来的敬拜赞美的诗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教会的敬拜赞美的音乐。我总是觉得讲道可以让我们的头脑或我们理智得到一些东西，但是我想敬拜赞美的诗歌最容易刺激我们的心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你孤独寂寞或是伤心难过的时候，甚至是你高兴喜乐的时候，你总会想起一些诗歌，想起在某年某月某一天某个时刻某个情景某个聚会当中，你有一首诗歌触动你的心。当我在难过的时候，我经常会有一些诗歌，神会借着这些诗歌来安慰我，来鼓励我。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当你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唱唱诗歌而已，神愿意借着诗歌的歌词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来激励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所以不要错过每一次我们敬拜赞美的时间。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喜欢在敬拜赞美完以后才到教会来听讲道，因为我想我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总觉得说我到教会是要听牧师来讲道了，我觉得讲道才是我最大的帮助。后来我发现在敬拜赞美的时候，诗歌对我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比讲台上牧师或传道人所传讲的信息对我的帮助更大。所以鼓励大家经常在你聚会的时候来参加我们的敬拜赞美，或是在你开车在家里单独相处或是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可以放一些诗歌，记住这些歌词可以帮助你，激励你的心灵。我昨天看到一个报告，有史以来最多的人愿意到教会去，他说从人类有史以来到这个时代是人们最愿意到教会去的时刻。他为什么？第一个，他说人们对于物质生活感到绝望，人们总是想说人生不过是如此而已，我尽管拥有了很多东西，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人生不过如此而已，他们在寻找心灵方面的满足。第二个原因是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绝望，人们对婚姻家庭甚至朋友之间的感情的友谊感到绝望，他们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信靠，所以他们想说也许我来到教会，我认识这位神，神将是我最可靠的一个对象，神将是可以无条件的爱我，神可以帮助我恢复我的婚姻，我的人际关系，我的家庭关系。所以在这个时代是有史以来人们最愿意到教会的时代，因为人们的心里在寻找一个永恒的东西，可以让它成为他们的寄托。所以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希望神祝福你，希望神借着今天的敬拜赞美以及下面我要分享的信息能够帮助每一个人。也许有人问说，你为什么那么辛苦在这个地方办教会？我要告诉你，教会不是一个宗教的地方，也不是只是一个认识信仰的地方，我们所做的如果以生意的眼光来说，是改变人生命的生意，或是改变人生命的工作。我经常听到弟兄姐妹跟我讲说，李医师，我自从认识上帝以后，我认识耶稣以后，我的生命改变了，我以前是很苦闷的一个人，我以前是一个非常苦毒的一个人，但是我现在生命充满了喜乐。那每次我看到弟兄姐妹跟我说，李医师，我从黑暗当中走出来了，我不再像以前一样受到很多罪恶的捆绑。有人跟我说，李医师，我以前不懂得怎么去爱人以及接受别人的爱，但是自从我认识上帝以后，我知道怎么去爱人以及接受别人的爱。弟兄姐妹，这一些都是我们教会存在这个地方的原因，我们存在这个地方的目的。我们当中很多人在服侍神，在这个教会服侍，其实这些人可以用他们的时间去赚很多的钱，在社会上很多的享乐他们都可以得到的，但他们不做，因为他们知道要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社区，改变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改变一个人的心。所以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目的是改变你，改变我们每一个人，让你从苦毒当中释放出来，让你从没有办法饶恕别人当中，因为你认识神，你愿意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帮助你从一个非常忧愁凡事都看负面的人，慢慢的看到神在凡事都有他美好的旨意，你可以慢慢的享受你旁边的人可以看到你所拥有的。当你有意无意犯罪的时候，你不用带着罪恶感在生活当中，因为当你认识神以后，你知道只要你愿意到神的面前跟神说，我做错了，我不应该这样做，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求你原谅我的时候，神马上原谅你。所以你可以过一个非常喜乐自由的生活，当你认识神的时候，那是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的原因，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目的，帮助你认识神，帮助你过一个得胜的生命，让帮助你得一个释放的生活。圣经里面讲说，耶稣来是要我们得着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希望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因为认识神，你的生命都更加的灿烂，更加的有光彩，你的生命都更加的丰盛。我上个礼拜讲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来分享
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生活上的态度。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希望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事业当中，在我们婚姻生活当中，人际关系当中，我们都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态度。上个礼拜我分享到我们有一个喜乐的态度。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要求大家出去的时候，跟每一个人讲说，你要常常喜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喜乐，即使环境不满意，你的生活很多挫折，但是你总是要提醒你，要自己常常喜乐，因为喜乐会带来神的祝福，喜乐会带来神的能力。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有一个感恩的态度。我觉得一个人能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一个人的生活能不能带来神的祝福，往往跟你是不是一个感恩的心非常有重要的关系。前几天我在医院里面跟一位医院的 CEO， 我们这个医院的最高主管在吃饭聊天的时候，我们突然谈到一位下面的一个高级主管。我说，你为什么请那个人？我说，好像有蛮多人说他的能力不是很好。那我说，你会怎么选择这个人？他跟我说，这个人能力虽然不好，但是他态度很好。那我们选择人不是选择他能力很好的人，我们要选择一个人态度很好的，有一个喜乐的心，有一个感恩的心，有一个服侍人的心。弟兄姐妹，一个人也许非常有 talent， 有恩赐，有非常方面的能力，但如果这个人的生活的态度不对的话，很难成就神要在他一生所要成就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你宁愿跟一个很好相处的同事相处，而不是跟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同事但是态度很不好的人相处。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跟一个态度很好的人相处。同样的，神也要我们过一个有良好态度的生活，因为态度决定我们生命的高度，态度决定我们生命的高度。当一个人态度对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往上飞的，当你的态度不对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往下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我们生活的态度。圣经里面特别教导生活的态度，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喜乐的态度，今天我们来讲感恩的态度。你要知道吗，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总是把眼光放在事情没有成就的，放在负面的，放在自己没有得到的，以至于他们生活中充满苦毒，充满不喜乐，老是抱怨别人。我告诉你，你要有一个感恩的心，你不要以为什么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你不要以为什么事情都是你应该得到的。前一阵子我跟一个朋友在打球，这个朋友打球以后他跟我说，李师，我很奇怪，我最近眼睛总是没有办法对准焦点。他说，以前我打球的时候可以瞄得很准，但是打球的时候总是觉得两个影像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后来就到医生那里去检查，哇，那个检查耗时耗费，然后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医生终于找出了他视力发生问题的原因。原来医生在扫描以后发现，在他的两个眼睛的视神经交叉的地方有长了一个肿瘤，这个肿瘤压迫了神经，以至于他的视力开始产生了变化了。医生说，这个 99% 是一个恶性的肿瘤，我们一定要把它拿掉，如果我们不把这个肿瘤拿掉，会侵犯到你的癌症细胞，你连生命都不保了。哇，这个弟兄听到非常的害怕，他不相信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临到我的身上。哦，他的太太更紧张了，说怎么办，我的先生这样眼睛看不到了怎么办。医生说，开刀完以后非常大的几率他这一辈子就没有办法恢复他正常的视力了。哇，他非常的难过。那一阵子他们奔波于医院以及医生的诊所当中，我那一天跟他的太太在分享的时候，他在跟我说，李氏，我以前经常抱怨我的生活这么有千篇一律，我的生活这么的枯燥无聊，我每天早上起来为我的先生准备便当，为孩子准备便当上课，那我做家务事啊，下班的时候又做晚餐啊，等着先生孩子回到家里，我的生活就是这么的枯燥，这么的千篇一律，一点兴奋都没有。他离世你知道吗，这两三个月我奔波于医院跟诊所之间，我多么渴望恢复我以前枯燥无味的生活。他说，我以前经常抱怨为什么我的生活那么枯燥那么无味，但是现在我多么渴望拥有这样的生活，我多么渴望我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孩子跟我的先生回到家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看电视，可以一起吃个晚餐。他的意思，我现在开始不再为那些枯燥的生活在抱怨了。他说，我以前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有先生，我一个家庭，我有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等到这个事情，等到我的时间失去以后，等到我先生的健康失去以后，我才知道这些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他说，现在我多么珍惜我现在的情形。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等到我们的时间，我们拥有的东西失去以后，才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个先生终于需要开刀，所以 UCLA 就为他做一个手术的开刀。那医生告诉他，手术起来以后，恢复以后，当我们把你的眼睛打开以后，你有非常大的几率，你就从此没有正常的视力，或者甚至完全的看不到了。就很奇妙了，这个医生开刀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一刻他们认为是恶性肿瘤，那个肿瘤其实不是恶性肿瘤，是一个霉菌引起的霉菌球在那个地方，看起来在 X 光里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恶性肿瘤，其实不是。那医生说，哇，那个霉菌的肿瘤我们只要把它拿起来，不会伤害到视神经，而且它可以恢复正常的视力。两天以后，医生终于把这个先生的眼睛的纱布拆开了，他终于可以看到正常的影像。当他知道自己可以看到正常的影像，可以看到房间，看到灯光，他看到他亲人的时候，他说，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喜乐的一刻，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喜乐的一天。弟兄姐妹，他没有说，哇，今天我得到 lottery 1000万，我是我最喜乐的一天。他没有说，今天我买了一辆新车，是我最喜乐的一天。他说，今天我可以看到东西，是我最喜乐的一天。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人会为了早上起来眼睛还可以看到这个世界，还可以看到你的太太，看到你的先生，看到你的孩子，看到你的厨房，看到你的垃圾桶感到高兴的，没有人。但是当这个先生知道说他本来会失去视力的，但是现在不用失去视力而可以看到的时候，他说这是他最快乐最美好的一天。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什么事情都是理所当然有的，珍惜你所拥有的，珍惜你旁边的人，珍惜每一刻你跟每一个人的相处。也许你的生活已经很枯燥无味了，也许你今天跟你的太太，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同事，跟你的家人相处已经没有话可谈了，每天就是千篇一律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不知道哪一刻我们要失去对方，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当中没有人能保证明年的这个时刻我们是不是还在一起，明年的这个时刻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个世界上。珍惜我们之间彼此有的感情，珍惜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刻都是恩典，珍惜每一个你所拥有的东西。不要老是把眼光看到你所没有的，把眼光看到你所有的，不要去比较。我记得我刚结婚不久，我本来跟我太太过得很快乐的生活。那时候我们在西雅图读书的时候，租个小 apartment， 就一个房间旁边一个小小的厨房。然后我们学生嘛很穷，每次要停车的时候，我们都尽量到那个25线 parking 地方 park， 然后换25线。我们不好意思，也没有钱去 parking 在那个要3块5块钱的 parking lot。那我们日子也过得很舒服，也很快乐，感情也很好。但不知不觉，我们隔壁班来另外一对，是台湾来的，是一个牙科医生，也是在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我们那时候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哎，这一对跟我完全不一样，他们开的是 Mercedes-Benz。哇，我说哇，我们开的是。那是买是1980年的 Chevrolet， 那个800块我到美国来的时候买一辆那个旧车，经常抛锚，经常没有冷气，经常就要修轮胎。但是我跟我太太过得很快乐，没有觉得什么不对。但自从这一对来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慢慢的改变了。因为每一次我们看出去，怎么是他们两个怎么都是开那个 Mercedes-Benz 的呢？啊，进到他们的房间参观，哇，他们怎么电视都是那么大一些个电视呢？哇，他们用的东西都是非常好，他太太的手提包都是名牌的，连那个眼镜都是名牌的眼镜。我们说哇，啊，怎么这么好？那我们慢慢的开始由羡慕变为嫉妒，由嫉妒慢慢的变为怪，为什么我这样子窝囊，你知道吗？我本来跟我太太感情很好，没有吵架了，但是慢慢的开始为这个事情吵架。你看隔壁那个太太，哦，那个皮包多好的皮包啊！你看隔壁那个先生开的车多好，你看他们家电视多好，我们车经常这样没有冷气再来修去的，哇，我们就开始吵架了。我们本来为我们所拥有的感到非常的感恩，很感谢，因为我们把眼光放在我们所有的东西。哎，我们到美国来了，虽然是小 apartment， 很多人还签证不出来，不能到美国来。嘿，我们在西雅图这个地方，这么舒服的地方，树木那么多，环境那么好，我们很感恩的。我们虽然停车的时候用25线，我们也很感恩有车可以开。在美国要开一个 Chevy 的车还不，在台湾要开一个 Chevy 车还是不容易的，你知道吗？在台湾你要开美国车是很高档次的人啊，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所以我在美国，虽然跟我同事讲说我买了一个美国车，没有跟他讲说旧车800块，但是人家很羡慕我嘛，离世你到美国去买一个美国的那么好的车。但是自从我们把眼光放在我们所没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生活就不一样，我们的态度就不一样，我们开始埋怨自己，甚至埋怨到我们的父母，甚至埋怨到我们的遭遇。弟兄姐妹，你不要把眼光看到你所没有的，你检查你自己，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经常不感恩的人，不喜乐的人，你要想想，你是老是把眼光放在你所没有的，不要去比较，不要跟你的隔壁邻居比较，不要跟你的左右的同事比较，你就把眼光放在你自己所有的。圣经里面讲说你要凡事谢恩，圣经里面说你要凡什么事情发生你都要谢谢，要谢谢上帝。他的意思不是说你为所有不好的事情来谢谢，没有人会为了说你的孩子得到癌症来谢谢上帝的，也没有人应该为你的事业啊遭到挫折来谢谢上帝的，也没有人应该为这个世界有战争来谢谢上帝。神不是这样说，神不说你为什么事情谢谢，神说在任何环境当中，在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情况之下，我都感谢上帝。你懂我意思吗？即使你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你的工作不保了，即使在这样不好的负面的让你失望了让你沮丧的环境当中，你仍然可以感谢神。为什么？不是为了这些负面的事情感谢神，而是为了即使负面的事情发生，我仍然相信上帝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仍然相信上帝会给我能力来克服，我仍然相信上帝会完成我一生的旨意。这是为什么凡事谢恩，不管什么情形发生的时候，你先谢谢上帝，谢谢上帝。前日子我看到一个报道是Hurricane Katrina 侵袭那个Florida 了，应该是一年前或者两年前，然后那个地方断电断水，很多的房子都被吹倒了，然后记者就在那里采访，很多人抱怨政府，很多人抱怨当地的消防局，很多人抱怨建筑业的，很多人抱怨布希政府等等，每个人在抱怨。我看到一个镜头，就一个记者一直在访问那一些受灾的居民，一个一个排队来受访问，然后那记者说：“哎，你有什么抱怨没有？”他说：“有，我的房子被吹掉了，我没有水，没有电了，我的孩子没有地方可以住，我没有牛奶可以喝等等。”哇，一个一个过来，那个记者一直访问，每一个人都说负面的话。突然间来到一个女士，哎，我突然发现这个女士看起来不一样。当她还没有开口讲话的时候，我就从电视上我看，哎，这个人的脸上感觉跟前面那些人不一样。那记者又问她说。你那里有什么抱怨没有啊？你觉得这件事情到底造成什么伤害没有？他说我不是来这里抱怨的。他说你的难道没有受到损害吗？他有，我的家都被吹走了。他说你家里有冷气吗？他说我连家都没有，哪里谈到什么冷气？你有食物吗？他说我也没有食物。他说你不抱怨吗？他说我不是来这里抱怨的。他说我不为这样的情形来抱怨，虽然这个事情是不好发生在我身上，但是他从他的包包里面拿出一只圣经，他说因为我认识上帝，我相信上帝在这个情况当中他仍然掌权，我相信上帝会让我有能力来克服这样的困难，我相信上帝会带我走出这样的困境。他说我来这里感谢神，我虽然没有水没有电，但是我的孩子还健康，我的孩子还活着，我虽然没有房子可以住，但是我的身体还健康。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应该保持有的态度，不管在任何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要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你认识神，因为你相信神会带你走出困境，因为神会给你力量来走出这些困境。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下一个 slide point,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因为现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你要进入神的门。神的门什么意思？当你进入神的门的时候，你就进入跟神的同在。当神跟你同在的时候，你就得享安息，你心中就会有平安，你心中就会喜乐。圣经也说，当你跟神同在的时候，你就可以重新得力。你那本来软弱了，本来失去盼望了，就可以重新恢复能力，重新恢复信心。所以我们应该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是赞美的话、感恩的话出现在我们嘴唇当中，而不是抱怨的话。你如果经常抱怨的话，经常嫌这个嫌那个时候，你连神的门都没有办法进去，你都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门，你怎么可以享受他的同在？你怎么可以享受到他的安息？你怎么可以重新得力呢？我发觉很多人，他们很想成功，他们很想喜乐，他们很想过一个非常丰盛的生活，但是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感谢，如何赞美。前阵子一个报道是报道特丽莎修女，德莎修女的一个故事。她有一次，她在印度那叫各岛的街上，看到四位濒临死亡的妇女， 他跟那其他三个修女就过去把这些濒临死亡的人，有一些是被老鼠已经咬的遍地的血淋淋的，有一些人脚已经被咬光了，但是还活着的人，他们是重要的工作，把这些人搬到他们的垂死之家，让他们在死之前至少有一个床可以睡，至少有人握着他们的手。他说那一天他看到四个，其中一个特别特别的可怜，特别特别的可怕，特别特别的经历肉体上了非常残缺的那个情形。他说他看到那个老鼠在他身上咬来咬去，这个女士在上面不断的挣扎在那里哀嚎。他就说跟其他三个修女说，你把其他三个女士带到我们垂死之家，这个最难的我把她带回去。他用尽他心里面所有的爱，弟兄姐妹，看到那样的情形，你再有爱心的人都很难表现出你完全的爱心。你要把你的手抱着那个老鼠咬过那个鲜血淋漓 的身体，那个臭味花在上面那个身体很难。他说我还是把它抱到我的垂死之家，把它放在一个床上。他那放在床上是他帮他清理身体，这个女士的气息已经非常薄弱了。然后在最后一刻，那个女士握着 Teresa 修女的手，他想说他应该讲说我很痛苦吧，他想说这个女士应该讲说我很饿吧，他应该讲说我身体全身酸痛吧，你帮助我。他说没有，他这个女士握着他的手的时候，他讲了最后一句话，他说谢谢你，他谢谢你。然后 Teresa 修女说他突然间感到神在光照他，跟他讲说如果是你，你会讲这句话吗？如果你已经在那么痛苦的情形当中，有人在你旁边，你待会讲说谢谢你嘛，你待会讲说你帮助我，你救救我，你给我水喝，你给我东西穿。他那女士没有，他女士就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他说他看着那个女士一眼，他说当他讲那一句说谢谢你的时候，他脸上绽发出非常非常慈祥令人难以形容的笑容。他说那个女孩子真是美丽的不得了，只因为他讲了那一句谢谢。他说他生命中那一刻，他深深的感受到神在跟他主说，当你在任何情况的时候，你都可以跟人说谢谢的时候，神的荣光就在你的身上，神的荣美就在你的身上。他说不仅你身上会有笑容，会有荣美，神的脸上也会彰化出笑容，因为神知道你说其实在这样的艰难的环境之下，即使我身体被那老鼠咬了这样子，即使我只有最后的几秒钟，我仍然要一个感恩的心。弟兄姐妹，当你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你会带来无上的祝福，你的生命会完全的不一样，你会觉得你越来越亲近人。你如果经常老是觉得看人不顺眼，或老是觉得人家得罪你的，很难跟他相处，你要想一想，你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一个感恩的人很愿意帮助人家，很愿意跟人家亲近的。一个感恩的人也很容易亲近神，而神也很容易的亲近他。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圣经里面神特别这样说，虽然你走过死荫的幽谷，你走过了非常困难的情形，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孩子，你的一切的一切，现在好像在死荫的幽谷里一样，但是神说只要你相信我，我绝对不会让你遭害，我绝对与跟你同在。弟兄姐妹，不管你相不相信神，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会碰到困难，不是信神的人也会碰到困难，也会碰到离婚，我们也会碰到孩子不务正业，我们都会也会碰到失业被差遣出去的时候。但是我们跟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唯一不同是，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神跟我们同在。唯一不同是，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神应许我们说，你不用害怕，你不怕遭害，因为我跟你同在，我的手都紧紧地握住了你，我在天上都看着你的一举一动，你不用害怕。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不管你的环境如何遭，不管你所遭遇的如何让你伤痛沮丧，我要告诉你，神跟我们每个人同在，你仍然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神，你还可以早上起来有空气可以呼吸，你早上起来还有两个健全的双脚。我相信今天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都是走进来的， 你有没有为这个感谢神，说你今天可以走进这个教堂？多少人躺在医院里面，多么期待他礼拜天可以走进教堂里面，但是我们经常很少为这个感恩。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如果你有一个房子可以住，如果你一个屋顶可以遮风避雨，不一定是你拥有那个房子，只要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一个屋顶可以遮风避雨，你就比世界上 75% 的人更幸福。因为世界上有 75% 的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完整的屋顶可以让他们躺在下面。他又说，你如果银行里面有15块钱，你就比世界上 92% 的人更富有。当你银行有超过15块钱的时候，你就是世界上前 8% 的最富有的人。世界上有 92% 的人都比你不富有。你会为这个感恩吗？我有听到一个人讲说，每一次我在教会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为我后面那个弟兄或姐妹五音不全来感谢上帝。虽然他唱的跟弹的音调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为了这个感谢上帝，因为这代表我还有听力在。也代表我还可以听到。你如果问问那些老人，他们多么希望后面有人唱歌，他可以听得到，即使是五音不全，即使高八度低八度，他会说感谢神，我还可以听得到。又有人说，如果我有一个玻璃可以擦，我家里有水管可以修，我就要感谢上帝，因为这表示我还有一个家。又有人说，我为每年我可以付税来感谢上帝。很多时候我们付税的时候，付的心不甘情不愿的，尽量找会计师说能不能省税，或者逃税，或者划来不税，只要能不缴钱就好。那这个人说，我为我能付税感谢上帝，因为这表示我还有工作。那我不为汽油价那么高，一个 gallon 三块多钱四块钱来埋怨，我感谢上帝，因为表示我还有车可以加油。弟兄姐妹，不要忽略你生命中的小小的事情，也不要忽略你生命中跟你在一起的每一个人，珍惜每一刻。每次我来到教会，我都非常珍惜我跟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相处。也许我没有时间跟你们有很长时间的交谈，或是坐下来跟你问候等等，但是我总是尽量把我眼光扫射到每个弟兄姐妹，因为我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我不在这个地方了，也许你又不在这个地方了，也许有什么时候你需要我的帮助，也许有时候 有某一刻你是需要你的帮助，我都不知道。即使我外出的时候，两天前我在 Toronto 的时候，我每天要睡觉以前，我都把弟兄姐妹的脸孔扫射一遍，我都跟神在神的面前说，神啊，这些是我的弟兄姐妹，这些是你把它摆在我生命当中的。我们哪里有这个机会在异地异乡认识彼此呢？有很多人从中国大陆来，有很多人从亚洲来，东南亚来，从台湾来，香港来，如果不是你的缘故，我们怎么可以在这个地方相聚呢？我说神啊，他们都是我的弟兄姐妹，求你帮助他们，带领他们，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我虽然没有办法亲自照顾他们，神啊，但是我相信你绝对可以照顾他们，因为我知道我需要珍惜我们每一个人的感情，每一个人相处的时间，珍惜即使我们有彼此有误会，有伤痛，有攻击，我们仍然要为对方，为彼此能够相聚在一起来感谢上帝。不要老是为你所没有的埋怨上帝。我发觉一个事实，当你越为你所没有的感谢上帝的时候，神越给你所没有的。我再讲一遍，当你为你所有的感谢上帝的时候，神越会把你没有的给你。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一直求神啊，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给我那个，给我很多东西，我们那个清单，神啊，你如果给我这个我就高兴，你给我这个我就感谢你，给我这个我就服侍，你给我这个我就奉献，给我这个我就服侍。但神不是这样，神说你先为你所有的感谢，为你的太太感谢， 为你的孩子感谢，为你的弟兄姐妹感谢，为你仍然在这个地方能可以敬拜赞美，即使冷气不开，即使冷气宕机了，你需要三来三去，也感谢上帝。神说你又这样的话，我就无限的供应你。你想一想，如果你的孩子经常回到家里面，老是跟爸爸给我五块钱，给我十块钱，给我买一辆车，买一个吉他，买一个 iPad， 你会不会愿意经常东西给他？相反的，如果你的孩子经常到你面前说，爸爸谢谢你，你昨天买一个 ice cream 给我，虽然只有一个 scoop， 隔壁的两个 scoop， 但是我也感谢你给我一个 scoop。 爸爸谢谢你，虽然你只买一个小小的摩托车给我，别人虽然买一辆汽车，但是我还是感谢你。爸爸谢谢你，虽然我们家里没有冷气，但是你还帮我买一个电风扇，我谢谢你。当你的做一个父亲的经常听到你的孩子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何尝不愿意把你所有的东西给他？上帝也是一样，如果你经常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谢谢你，我虽然没有像李医师那么好的房子，但是 我们住个小 apartment， 我们夫妻感情也很好，虽然昨天晚上100度没有冷气，我们两个香汗淋漓，但是能闻到我太太的香味也感到很享受啊，我能听到我先生打呼声我也很满足了，圣父谢谢你。我们经常为这些事情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感谢，神何尝不愿意把更多丰盛的祝福给你。弟兄姐妹，你要改变你的命运，你要改变你的生命，你要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遭遇，第一个你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有一阵子我经常喜欢带我们的年轻人在我们1:30-2:00吃完饭以后到那个31冰淇淋去买冰淇淋吃，有时候我的车就坐了7-8个小孩子，后面坐5个前面坐2个，虽然有点超载，但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就过去了。那我这样持续了将近1年多啊，每次有空就带他们吃冰淇淋，再回来会再到他们家。有一次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发生了，那一次我一样带了7个孩子到那边吃冰淇淋，就后来上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孩叫 Jeremy， 他说 Everybody let's say thank you to Dr. Lee。 哦，我吓一跳，他们7个人 1, 2, 3 thank you Dr. Lee。 哇，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7个跟我说谢谢，就那一刻那一个人带领7个孩子跟我说谢谢李医师。哇，我听得非常的舒服，我说以后你每一个人都有份，以后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带你来吃冰激凌。就像上帝的心也是一样，当我们经常在他的面前赞美他的时候，为你所有的感谢他的时候，神会说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你，你不用开口我都知道了，你所需要的我也丰丰富富的供应你。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带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挑战你检视你生命当中所拥有的，不要看你没有了，你有健康吗？是的，你有健康，即使你的心脏不是很好你还可以走进来啊。你没有很多钱吗？你银行的存款数字可能2位数字而已，但是你超过15块钱吗？也超过吧，你比世界上 92% 人更有钱了。你的先生虽然不是180公分那么帅，不像我们的 Tim 那么帅，那么穿的西装那么笔挺，但他至少他有165公分啊，还有很多人是150公分啊。你的太太也许是黄脸婆雀斑黑斑一大堆，身材不是很好已经变了，那至少她是你的太太，她忠心的抚养了你的孩子，忠心的等待你下班为你准备晚餐啊。看到你所有的，为你所有的感谢上帝，不要再抱怨，不要在那里苦读埋怨怪这个怪那个。当你保持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相信神的祝福会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现在我要求每一个人跟隔壁的人说，让我们凡事感谢，好吧？跟隔壁的人，我们凡事感谢，我们凡事感谢，我们感谢我们所拥有的，感谢我们一个家庭，我们一个太太有先有一个孩子，啊，我们要一起来排练。我为我的先生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做太太的，我为我的先生感谢神。好，我们做先生的，我为我的太太感谢神。大声一点，你要有信心。我为我的太太感谢神。不要想到他现在的脸孔，想到你们约会时候的脸孔。再一次，我为我的太太感谢神。大声一点，我们做夫妇，我为我们的孩子感谢神。我们为我们的事业感谢神。我们为我们的健康感谢神，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感谢神，我们为可以在这里聚会感谢神。哈利路亚！如果你抱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你的一生，面对你的生活，我相信你的生命会无穷尽的，神的祝福会不断临到你的身上。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来唱一首诗歌，我来唱一首诗歌。这个诗歌叫《让赞美飞扬》。这诗歌提醒我们，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我们总是要赞美。不管我们的环境怎么样，彼此的遭遇怎么样，我们能够相聚在一起，总是一个美丽的时刻。当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彼此珍惜，这样的话，神的爱就会拥抱着我们，神的爱就会充满这一片地。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敞开你的心，想想你所有的，为你所有的感谢上帝，不要看你没有的。我们一起说，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
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当赞美进入他里面。